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了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在约望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的晚餐厅讲话，从最后一个小句子，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是一个命令句嘛。门徒们本来是斜卧在地上，他们是躺着吃饭的，比较奇怪，站起来要走，当然是去进入苦难，去到格泽马尼。但是这些小段话我们今天读经弥撒经本把它删掉了，没有念，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好像还没有走，因为明天我们继续要听的是葡萄树的比喻。那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十五章以后是后人加进去的，所以到十三章、十四章应该是耶稣第一次的或第一段的临别证言，应该告一个段落了。那后人发现材料又把它补了进去，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好，那么在耶稣在这个谈话的最后，他说出来他的生命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没有人可以碰他的生命，只有他自己可以交出去。他为什么把自己生命交出去呢？因为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他爱父，他爱天主父。耶稣的行动最根本的根源是因为他爱天主父，他爱天主父，所以他听天父的话，天父怎么命令他就做，在爱当中就没有恐惧。他自己没恐惧，他也叫门徒们不要心里烦乱，他不恐惧，因此他可以把平安留给门徒。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他的，耶稣的独特的，讲出我的平安就很明显跟别的平安不一样。我大概也说过吧，平安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甚至于英文的比较是一个内心的状态，不受打扰，这个最好安安静静的。那么在希伯来文这个 shalom 不止如此的， shalom 他们见面时说 shalom， 他们告别时说 shalom， 他们什么时候说 shalom shalom shalom， 其实是整合，把本来已经分成碎片的要整合在一起，包含这个非常深的意思。所以用中文翻应该比较好的翻译是和平。当然这个我们中文现在用语言的习惯里面，我把我的和平给你们，就大概曲子怪怪的，听不太顺。但是本来是这个含义，就是把这个彼此分离的、不再整合的、分裂的，重新在天主内合而为一。那这是我们每天在弥撒里面，我们互助和平最根本的意思。平安可以自己保有，那么和平是一起的，和平是在天主内，所以天主内在的圣山，他们的相处共融应该是这一个最深的和平的最根本的典范。但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爱天主，像耶稣一样在爱当中没有恐惧的话，因着爱天主可以爱我们身边的近人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们相处就应该是和平的，没有恐惧，只有爱。 当然我明白在现实上这是一个理想，是我们得不断靠拢的理想， 不可能突然间就完全的改变，那至少是得不断的提醒自己一个非常清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纪念这一位方济会的圣人 Leopoldus、克罗埃西亚人，他就是如此的。我们今天叫克罗埃西亚，在当年我们知道那是本来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嘛，到了1990年才分成六个国家。那当时在克罗埃西亚境内，他们的国内就是有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的。那当然他特别希望在基督徒团体内先促进合一，所以他希望去向希腊政教的人去宣讲这一个和好的讯息，虽然没有去，但他的内心是很清楚的，希望能够在天主内合而为一。我们在东土大师录也听到十四章的结尾非常美的，十三章十四章是我们所谓的保禄跟巴尔纳伯第一次浮船旅行的记载，那第十四章是结尾。今天一开始一个小细节，我们还记得昨天他们还很成功的治好一个瘫子，甚至被当地的居民要拿来当作宙斯神来朝拜，把当作神来朝拜。那保禄把他们阻挡之后呢，今天说有人从伊科尼翁跟安提约基亚来了，很奇怪的，就他们本来把保罗赶走的嘛，现在追着过来，有点这个叙述是有点很特别，他们就是不把保罗除掉就不甘心，他们也煽动的在当时的群众们啊，那些地方的居民用石头要把保罗砸死。我们当然想起来当斯德旺被砸死的时候，这一位青年扫路赞成的所以他赞成的事情现在就临在他身上，倒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是这个意思，而他自己得承担他自己曾经，当然为他是个非常深的经验，他也可以学习。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时斯德旺的榜样大概也影响了他，斯德旺当时为这些杀害他的人祈祷，那保禄他从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伤害里面看似已经死了，结果没有死，他又活过来，像是一个小小的复活吧，那他也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就算没有说从没有记载说他快是不是宽恕他们呢，他至少没有计较，他继续往前走，他继续传福音，到了德尔贝，这是他第一次旅行最远地，然后从德尔贝就沿途转向按照来的路重新走一遍要回家，那他经过每一个曾经传福音的地方就兼顾当时的弟兄们，同时呢为他们立下长老，所以已经很清楚了，保罗建立教会同时也立下一个小小的制度，当然对那个职务跟制度没有做太多的着墨，大概也那么原始的教会也不可能做太多，但是很清楚的保罗他建立信仰团体，他就让当地人自己领导跟管理，他继续往前走这大概是后来在初期教会里面在第一世纪很多作品里面都讲的，他不希望一个传教士在这个地方待太久，那当然很特别，我们今天在传教士待得越久越被人敬重很奇怪的就是当然是世界在变迁，社会在改变，传教的方式也可以改变，对不对？但是我总觉得重新读这一些教会古老的经典，就圣经一再读一再读，应该对我们的当今的教会存在我们的浮传的方式应该让我们有一些新的启发吧那么保罗跟巴拿回到他们的地方怎么样，他们就去向弟兄团体们报告，报告他们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还记得第十三章一开始是团体派他们出去，他们现在回来，包含保禄在各个地方所建立的领导者也是一样，这是最经典的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虽然我们说我们不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样的，基督徒的服务者在信仰上面就算是领导教会的话，他永远不是教会真正的长官不是，是真正的服务。当然我们还是在圣统的里面相信来自于教会的天主的神圣的权利，但最终是为了服务。我们求耶稣把这样的服务的精神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彼此相爱当中合一。